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好，在我们读经之前有三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第一，以后所有读经的我们要注意，我们在这里是读新译本， OK， 所以大家才有意志， alright， 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所以准备读经的人。然后第二，我发现到最近你们越来越有迟到的习惯， OK， I think 以前你们已经在改进步当中，但是最近发现你们又在迟到了。Alright， 上个礼拜张圣牧师已经提醒你们，就是说你们要来预备心来教会敬拜上帝是9:45。Alright， 所以你们不要 aim 十点，因为你 aim 十点定迟到的。Alright， 所以9:45我们来这里，我们从预备心的来敬拜上帝。OK， now。无论什么原因都好，除非你有孩子病重或者是孩子生病等等，不然的话你们不应该迟到的，不应该。Alright， 好，第三有件事情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接下来的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午餐呢，我们都会请一两位执事安排或者是帮助你们分配一些饭菜的事情。因为我们也观察最近这几个月，你们要不就是前面的人拿太多，后面的人不够吃，要不就是剩很多，明白讲什么吗？所以我们要很平均的分出去，这样我们就不会留太多那些饭或者是鸭肉这里的事情。OK， 所以我们大家配合。Alright， 我们会有一位或者两位执事会待会会安排这些饮食这个饭菜的事情，所以你们尽量跟他配合，好不好 ？Alright， 我们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吃饭，然后接下来多15分钟，可能是15分钟，我们大家一起整理这个地方。的来上课上主日学，好不好 ？Alright， 好，请大家无论是小孩大人，我们都要真的是要准时9:45来这里敬拜上帝。OK， 小孩子 ，Alright，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给你，感谢主，感谢主你召集我们，感谢主你如此爱我们，因为我们算什么，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甚至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苏醒我们、警戒我们、安慰我们，甚至指引我们。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聆听的，无论是大人小孩，我们都把他们交托给你。愿主你打开我们眼睛，让我们今天单单的看见那充满恩典的上帝如何是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主你保守当中有软弱的，你让他们回转，当中有跌倒的，你必然会扶他们起来。主，因为你就是如此的爱我们，因此求主你赐下安慰，保守我们一下子间，圣灵大大充满这里每个人。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先读，我会分成三段来读， OK。我们先读第四章28-30节，找到没有？28-30节，帮他翻 ，OK， 帮乙川翻。第四章28-30节，找到了，我们请姐妹先读好吗？请姐妹，一二三。好，28-30节，接下来39-48节，39-48节，找到没有？39-48 ，OK， 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二三。因着那妇人做见证的话，她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了。那城里就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于是他们来到耶稣那里。求他和他们同住，耶稣就在那里住了2天。因着耶稣的话，信他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就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位是世人的救主。2天之后，耶稣就离开那里往加利利去。耶稣自己说过， 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敬的。耶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人都欢迎他，因为他们曾经上耶路撒冷去过节，见过他所行的一切。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你们若看不见神迹奇事，总是不肯信。好，最后一段经文，我们读53节到54节，我请弟兄一起读好吗？53到54有没有看到？好，弟兄，我对你们很好，只读两节。OK， 好，一二三。这父亲就知道，那正是耶稣告诉他，你的儿子好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二件神迹。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求神重生我们。Alright， 什么是重生呢？重生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回到圣经里面看，重生的意思就是上帝给你新的生命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死了的人。 OK， 死了的人，圣经为什么时常会给我们看到神死人复活呢？这叫重生。 Alright， 我们过去都是死了的人。什么叫死了的人呢？因为过去我们都不喜欢耶稣基督，我们不喜欢听福音，我们不喜欢读圣经，我们也不可能要来教会，我们也不会想到要有一个上帝。而突然间有一天你想到，诶，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孤单？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的没有意义？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世上？为什么我需要找一个上帝？哦，你会想这些问题。我开始就慢慢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哦，那个就是重生。接下来你会来到找，你就相信耶稣基督。这叫重生。好，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求神重生我们？那这里有一个人，他是Hudson Taylor， 就是戴德森，他是中国的宣教士，很著名的宣教士，他的这个第五代的后人。OK， 他的名字叫做戴季中牧师。OK， 他在有一次他在台湾，最近台湾的一个讲座里面，他谈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他那里也谈到尼哥底母。上一回我的信息里面我谈到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哦，尼哥底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心里充满着很浓厚的这个宗教热情的一个人。而他是一个很有参与很多的宗教活动的一个人。然而，尼哥底母的生命里面却没有上帝。所以他来找耶稣，他希望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改变。所以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领受圣灵，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洗净的话，哦，这个人他永远不会看见神的国的事情。哦，耶稣这句话基本上讲说，你需要重生的意思。所以这位牧师，在聚中牧师，戴聚生牧师，他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他说，我们虽然生长在基督化家庭，我们不等于我们是基督徒。他说，我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因为我只是很看重我有没有来教会。我很多时候我只是来教会，因为我的父母亲，这是我父母亲的要求。所以他来教会，很多人就会关心，哦，原来这个就是牧师的孩子。所以他来教会，他基本上他就是跟父母亲来教会，因为这是每个礼拜他必须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生活。然后他说，我还没有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里面。一直到有一天18岁的时候，他说18岁的时候他才发现到他原来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罪人。哦，那个时候他就真的悔改，他真的相信他需要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说，我是一个重生的人。哦，戴季中牧师讲这句话，基本上是在提醒我们这里很多的孩子，而不只是孩子， 我们家里面有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当中有很多朋友，他们也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或这些人都需要重生。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我们会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你会用外表的来敬拜上帝；第二，你会不愿意来教会，甚至你也不会来敬拜，是相信这个耶稣基督，你不会，如果你没有重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息里面，我的重点是你该如何为这些人来祷告，你该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你该如何为那些不幸的朋友，你所爱的人，你的亲戚，还有你的家人祷告，怎么样是让上帝重生他们。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会分成三个，有三组的人。第一组的人是加玛撒玛利亚的人，撒玛利亚的人，他们很多人悔改，从他们的悔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如何为这些不幸的人祷告。第二组的人就是那些耶稣基督来到加利利人的时候，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尊敬耶稣基督？哦，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情，是我们会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孩子跟你的家人祷告。最后，第三组，我们会来到这个大臣。这个大臣他为什么跟他的家人一家会悔改？哦，里面当中也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让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幸的家人跟朋友祷告。所以每一组里面，我们都会看到求神重生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怎么叫求神教导我们怎么样为这些人祷告。接下来最终目标就是让他们看见那充满恩典的上帝。每一组里面你都会看到上帝充满恩典的每一组。OK， 每一组你都会可以看到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上帝。好，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第一组。好，我们来看第一组，撒玛利亚城到底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你们有来教育很久的，都是你们都已经知道这段经文，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学习的。来，一起来读第28节到30节，一二三。好，这里的背景是讲什么？是指耶稣基督他这个时候他准备从犹太这个地方要走到加利利去，而要走到加利利之前，他必须经过这个地方叫撒玛利亚。哦，这是他要绕一圈，要他必须走过这个 shortcut， 就是走过撒玛利亚。如果你不要走 shortcut， 你走更长的路，就是要绕过撒玛利亚。而来到这个撒玛利亚有一个地方叫做叙加，在叙加那里有一口井，耶稣真的累了。那个时候刚好是中午12点的时候，他坐在井边，那个时候太热了，好像今天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所以撒玛利亚有一个妇人，他来到这边打井的时候，打水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请给我水喝。哦，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跟他的这个妇人就交谈。那如果你昨天晚上你有看经文的话，不只是单单看我寄给你们这段经文，其实如果你看整篇是第四篇，你会发现它的前因后果。好，在这里跟耶稣谈了之后，耶稣跟他谈了什么呢？哦，耶稣跟他谈到了第一，他真正的需要。我们来读第十三节跟十四节到十五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一直接就指出他真正的需要。因为如果他没有遇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妇人一生就是每一天打水，只是打水。为什么要打水呢？因为他如果不打水的话，那一天他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 好，这时候耶稣告诉他，你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你需要认识耶稣，你需要相信耶稣，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的生命需要一个被圣灵充满引导，并且来敬拜这位上帝，叫做天上的父，这是你真正的需要。而在这里给他看到说，因为你必须明白这个神是谁，你必须知道这个神是谁，并且领受他的话，你才能够活得有意义。不然你整一生，你一生就是这样继续打水打水打水，打到你死为止。哦，一生的需要。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这些这个妇人，人若不认识上帝，他这一生就是只是不过在吃喝的事情上不断的打滚玩乐。哎，空可以调下吗？最终仍旧不能够满足。Alright? 好，耶稣还指出另外一个事情。指出什么事情？他是一个罪人。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哦，这里耶稣直接的告诉他说，你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曾经有五位丈夫，现在是第六位。五位丈夫里面要不就是病死了，要不就是离开了离婚了。现在你有的这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这个是第六位。哦，一下子就指出他的那个他里面的罪，是他不敢面对人的罪。而在这里这妇人站在耶稣基督面前，就好像他是站在上帝面前神一样，是一个充满着圣洁公义和智慧的神的面前。哦，这位神是无所不知，妇人没有讲，他却能够一一的把他的罪里面指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面前隐藏任何的事，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如果不得赦免的话，他不会感到惭愧，没有一个人。哦，他感到无地自容，说：“哦，怎么办？在耶稣这个人面前，为什么我会无地自容？我为什么会惭愧呢？”然而，当耶稣基督指出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主动的给他一个赦免的一个机会。耶稣同时也给他带来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赦免。哦，这个妇人这个时候，她把那隐藏的东西完完全全被耶稣基督指出来之后，这个时候换来的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跟一个新的生命。哦，她这时候就好像她一生以来所每一天所扛的这个担子，就这样突然间脱落，她是一个罪人。这是第二件我们看耶稣基督指出来的事。第一，耶稣说你真正的需要是回到上帝面前。第二，你是一个罪人。第三，耶稣还说你需要敬拜真正的上帝跟神。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事情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知道美国跟越南的战争，哦，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战争，也是一个给美国人带来羞耻的一个战争。然而羞耻不只是这样，当中美国兵在帮助南越打这个北越的时候，他们也在当中和越南人的女人有那些肉体的关系，所生下的孩子都是混种的，所以你看得出来有这些混种的孩子，有越南人跟美国人的结合的孩子，而这些孩子是永远都是带着一种羞辱活下来。因为这些孩子每次越南人看到这些孩子的话，他们就想起美国人是怎么样被打败，他们会想起他这个孩子的母亲为什么当初会跟美国人在一起。哦，我很难想象这些孩子他们的一生里面怎么样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被羞辱的一个眼光，很难想象。为什么我会举这个例子呢？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是有类似的背景。 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后代呢？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人，当初被亚述国被掳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跟其他的民族被掳的其他民族所结合的后代，撒玛利亚人。所以基本上撒玛利亚人是混种。而不只是这样，撒玛利亚人因此在宗教上面呢，他们的民族他们的信仰都是很混杂的，这边也可以拜，那边也可以拜，同时他们可以拜耶和华，很复杂。不只是这样，在这里这些人，这些撒玛利亚的后代呢，他们这些人呢却能够继续的很看重自己祖先所流传下来的宗教跟传统，所以他可以告诉耶稣，耶稣耶稣，你看我在这座山拜，你们说我在那座山拜。哦，他们看重这座山，很看重自己的 家庭的传统的敬拜。那撒玛利亚人他一方面敬拜偶像，一方面却相信摩西五经。然而在他们的信仰里面，除了摩西五经以外，其他的先知书、小先知书都他们都 不读，也不看，也不相信。所以他们的认识里面，对神的认识只停留在摩西五经。所以因此他们对耶稣不认识，他们不晓得先知书里面谈到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要来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摩西五经。所以他们等的就是有一个先知，就是比摩西更大的先知，最多是等来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为什么他们就是在犹太人的眼光，这些就好像被人轻看的一个族群。因为他们是个很混杂的一个族群，信仰上混杂，孩子是混杂，所认识的耶和华 的东西也是混杂。所以因此耶稣告诉这妇人，他们一生最大的罪就是敬拜偶像，而无论这些偶像从哪里来，他们都是就是盲目的去敬拜。因此耶稣说，你为什么要敬拜这些人所做的偶像呢？为什么你的眼光只是停留在这里敬拜，在那里敬拜，把一个神局限在一个地方？所以神耶稣基督把第三个很他的真正的需要告诉他，哦，你不需要这样敬拜偶像，你需要敬拜的是一个真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这个妇人他听到耶稣基督指出他真正的需要的时候，他的担子脱下。第二，当耶稣基督说你是一个需要赦免的一个罪人，哦，这个时候他巴不得就马上的冲去告诉别人这何等大的一个弥赛亚是谁。当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需要真正敬拜一个神的时候，哦，这个时候这个人妇人曾经说他撇下他的水罐，哦，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为什么叫做撇下一个水罐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呢？因为这位妇人一生以来都是在中午的时候打水，他拿着水罐到井边打水，对他来说是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那一天他不打水的话，他那一天就没有水喝，没有水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准备其他的食物或者晚餐或者午餐等等，他如何去预备？而每天就是打水然后准备晚餐，打水准备晚餐，就是这样。这个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他竟然把水罐丢在井边，就直接的去跑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做的这件事情就进到城里面与众人说话，看到没有？哦，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与众人说话却是一个他如此兴奋的一件事情呢？因为他是在告诉这些人，他想告诉这些人说，哦，有一位耶稣基督，刚刚认识的耶稣基督，他是多么的一个怜悯、圣洁、公义、智慧和无所不知的一个上帝。他想告诉这些人，他说，我从此以后我不需要躲躲藏藏，从此以后我可以来到你们的面前，直接的告诉你我过去所犯的罪，而如今是如何把这些罪得到赦免。哦，他与众人讲这些话，哦，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当他做了这两件事情以后，我们就看见全城就从此就那个时候全城的人，就是许多撒玛利亚的妇就相信，城里面的人就相信他的话，而不像过去轻看他撇弃他让他孤单的走下去，而如今是相信他的见证。而还有一件事情也发生了，就是这个时候他们也主动的来找耶稣基督，并且要求耶稣基督与他同住，与他们同住。还有一件事情也发生了，也就是说他们细心聆听和接受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城里面的撒玛利亚人也突然间会有这三个极大的改变呢？为什么这突然间这些人会如此相信妇人见证，如此主动找耶稣，如此的求耶稣与我同住，而同时也聆听耶稣基督的话呢？因为他们这些人也跟妇人一样有三个需要。第一，他们今生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他们也知道他们是罪人。哦，他们这时候站在耶稣基督面前听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他们知道，哦，虽然我们曾经看不起这个妇人是个怎么样很不道德的一个妇人，然而他们知道他们心里面也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们聆听，他们聆听，而接下来他们也知道他们必须放掉他们的偶像来敬拜真神。所以信徒们，我们该如何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该如何为我们不信的朋友家人祷告呢？哦，基本上你可以为这三件事情祷告，让他们有一天上帝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的是今生的需要。因为有一天你的孩子会爱着世界，有一天你的孩子可能会离开世界，有一天你的孩子会很只是单顾虑的教会这生命上的事情。哦，他会的。所以你要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求神让他们看见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打开他们眼睛，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他们真的是一个罪人。虽然他们看起来很可爱，不，他们是罪人。第三，无论他们的年纪的大小，求神打开他们眼睛，让他们真正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相信有一些人不需要等到18岁才来重生的，有些人从小在母腹里面上帝就是使他重生的，有些人从小就敬畏上帝。有一些你可以为你们孩子这样祷告，当中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你要为他们如此的祷告。接下来我们再看加利利人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来看待耶稣基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43节到第45节。一二三，
两年之后，耶稣离开那里往加利利去，耶稣自己说，我现在在加利利，因为这样向神所呼请的。耶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人都不欢迎他，因为他们曾经向耶路撒冷去过节，
好，这个时候耶稣走过了撒玛利亚，来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圣经记载两件事情。圣经想说耶稣离开那里往加利利去，耶稣说过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敬的，然后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人都欢迎他。哦，这段经文你注意到什么吗？你们注意到第一，耶稣说在本乡，就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他是不受尊敬不受欢迎，然而来到这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人都欢迎他。Yes. 所以我们要问，到底这些人是真的欢迎耶稣基督吗？有没有看到？好，我们来看，到底这些人是真的来欢迎耶稣基督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他们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来欢迎耶稣基督，表面上。为什么他们是表面上的欢迎耶稣基督呢？哦，他们这些人也就跟耶路撒冷跟这些犹太的这些宗教人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这些人本着自己有优良的传统，这些人本着是自己有很神学的教育， 同时一路来他们都受人的尊敬，我再加上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已经比其他的人是个更好的人，因为真的在生活上面他们真的很努力，做这个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哦，基本上他们在道德的标准上面他们真的是尽上努力。然而这些人他们就是不满为什么施洗约翰会替人洗礼，他们也不喜欢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会替人家洗礼。虽然他们对耶稣基督不满，洗礼的事情不满，然而他们在这里却因为曾经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基督显过的神迹，他们这个时候就勉强的来欢迎耶稣基督，勉强，因为他们要看多一点的神迹，表面上的一个欢迎。第二，我们来看他们又是带着条件的来欢迎。什么条件呢？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些人就是因为见过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显过的神迹，所以他们的条件是希望耶稣基督显更多的神迹满足他们。同样的，这样的人耶稣在第二章说我不相信这样的人，因为只要有一天我没有显神迹，没有满足你们的需要的时候，你们自然不会再来欢迎耶稣基督，一定不会。哦，今天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要来看认识耶稣基督，首先他们说我必须先看到神迹，不要跟我讲福音，我们讲神迹。所以 John MacArthur 美国一个很保守的一个牧师，他讲这句话，他说当神迹成为一个布道会的一个焦点的时候，人就会忘记了真正的信息是什么。福音真正的信息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而赎罪的人，得到赦免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应当把这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这是福音。所以福音不只是停留在哦，耶稣基督你赦免我，我要到天堂去。 No， 你还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因为 He is Lord。 哦，这个是福音的信息。然而 John MacArthur 说，一旦我们把焦点放在神迹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避重就轻，我们只会忘记了那个圣经上面的耶稣，我们会忘记了历史上面的耶稣，我们只会仰望一个希望能够看见一个很神秘的耶稣，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秘书，一个好像很神秘的一个耶稣，显神迹的耶稣。他说哦，那个不是焦点。 John MacArthur 继续提醒这些今天信靠神迹的人，他说所有相信只信靠神迹的人并不能因为这样的信心得救。他说无论他们这些人多么恳求耶稣基督的名显更大的神迹，说不，这样信心不能够使你得救。所以信徒们，福音的信息乃是传那十字架的基督，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问，到底我们该如何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如果有一天他只去一个教会，只单单看神迹奇事的教会，哦，你要好好为他们祷告，让他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福音的中心，让他重新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让他重新知道耶稣基督赎罪，并且这些人必须把他的生命主权交给耶稣基督，让他们重新看见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需要有一个充满恩典的上帝。哦，他们必须完全看见。这是第二个，你可以为你的孩子，为你不相信神的人还有亲戚朋友这样的一个祷告。第三组是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大臣，在加利利耶稣基督遇到一个大臣跟他的孩子的事情。我们来读46节 到四十七节，一二三。好，这里讲到说，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这里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是谁？圣经也没有讲清楚。然后在这里，这个大臣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说他来求耶稣，耶稣耶稣，请你快快来到加百农，来到我的家来救我的儿子，因为我看过在耶路撒冷，我听过你所显的神迹。而第五十节，耶稣告诉他：“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你回去吧。那人就相信耶稣基督对他所说的话，回去了。第五十三节这里说，这父亲遇到他的仆人的时候，他的仆人告诉他：“哎，主人，你的孩子已经好了。”这大臣就问他什么时候好的呢？他说：“哦，在某个时间。”的那个时候他就好了。所以第五十三节这里说，父亲就知道那正是耶稣告诉他你的儿子好了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大臣跟他全家就什么就什么就醒了。好，这里有四点很重要可以让我们学习。这里是 J.C. Ryan 他在讲到这篇信息的时候，他带出很重要的四点，也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可以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他在告诉我们，苦难一定会临到所有的人。苦难，因为这个孩子差一点死掉。苦难，为什么 Jesse Ryan 也会说苦难会临到所有的人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我成为有富有的人。我多么的希望我的孩子成为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钱的人没有这样多的烦恼。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钱可以帮助我做很多的事情。然而 J.C. Ryan 说，这件经文给我们看到，他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苦难会临到所有的人，无论你是有钱人或是贫穷的人。他说他相信这个大臣早已经花了好多钱要找医生为他儿子寻找医治， but 钱不是万能的。普遍上我们有一个很错误，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错误，就是有钱人没有忧虑，有钱人不像我们这些贫穷的人，哇，他们比较能够很舒服的。我们这些贫穷的人要想明天吃什么，后天吃什么，可能大巴是不够钱，哦，贫穷人每次想这些，哦，有钱人不需要担心这个。然而你知道吗？ Jesse Ryan 说，有钱人的烦恼是许许多多贫穷的人没有办法能够了解的。有一次我在吃午餐的时候，我跟一个很有钱的人吃饭，当然不是世界上最有在新加坡最有钱，不够，已经算富有的。很多时候跟他谈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这个很有信心，把一间公司弄到很成功，然后甚至在 Masic Holding 也找有投资，哦，很成功。而那天我在跟他吃饭的时候，他把他里面的苦毒，他的苦闷在我面前倾诉，在我旁边流泪。有钱人，这是有钱人的生命，是我们这些贫穷的人没有办法去明白为什么他会如此这样多的愁烦的事情。所以 Jesse Ryan 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钱虽然可以为人除掉债务的事， but 钱不能够排除有钱人的烦恼，钱不能够处理病痛的事，钱也不能够帮你解决死亡的事情。有钱人，当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他说爸爸我要赚很多钱的时候，我们要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说这个 孩子，有一天当他成为有钱人的时候，他不会忘记上帝。因为圣经说要财主进天国是一件很难的，可能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哦，你要为你孩子祷告，你要为孩子祷告，不要让这你孩子从小去羡慕那些有钱人，甚至嫉妒那些有钱人，反而你要教他怎么样满足于神所给予你们的一切。财富乃是寄存在天上，你要这样教你们的孩子，有钱人。第二， Jesse Ryan 提醒我们，病痛跟死亡都会临到所有的人。为什么说指所有的人呢？这里是指到大臣这个父亲，他的儿子要死了，所以他说病痛跟死亡都会临到所有的人，无论你是小孩子、年轻人或者是老人。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了解。什么错误的了解呢？我们往往以为死亡只会临到那些年纪比你大的人。Right? 我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年轻人或者是小孩子可以死，面对死亡的事实，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也不愿意学习这个功课。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亚伦的两个儿子比他先死去，因他们献祭是神所不喜悦的祭，两个儿子死去。大卫一生里面，他的生命里面，他总共亲眼看见三个儿子死去。耶伯一天之内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死去。信徒们，孩子们，年轻人，你们要醒过来。病痛死亡会临到所有的人，包括你在内。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有一天这样事情或许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们要怎么样教孩子呢？那你要教他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Jesse Ryan 说，他说什么叫做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就是第一，他不会把长寿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会。所以每个孩子你心里要有准备，年轻人你要心里有准备，你不可能，或许你也不一定会活到70岁、80岁或90岁，可能你50岁你就离开世界。哦，有智慧的人，你必须明白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根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哦，你应该预备你的孩子随时准备好见主面，随时，这个是个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个随时离开世界的一个人。无论我们年纪轻或者年纪老，我们要成为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人，无论你年纪大小，小孩子、年轻人或者是大人，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安稳的一个人。哦，从大臣的儿子这件事情， Jesse Ryan 提醒我们，病痛死亡会临到所有的人。第三，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苦难或者病痛死亡能够给灵魂带来益处。很多时候我们很害怕，每次有病痛来的时候，有苦难来的时候，我们以为上帝在惩罚我们，好像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赦免过我们一样。 No， 病痛苦难死亡来到的时候，它一定有它的益处。上帝因为爱你们的缘故，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允许苦难、病痛、死亡临到你。所以信徒们，苦难必然会给我们带来益处。我们想一下，如果这位大臣的儿子没有来到病到要差不多要死去，你说他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吗？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他会继续活在他的罪恶里面，有一天就是这样离开世界。所以苦难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药物，他会在当中教导我们很多功课，是我们平时健康的时候、富有的时候，是我们永远学不到的功课。苦难、病痛、死亡，很多时候我们只要成为一个平平安安、健康、有财富的人，是，当然这些可以让我们在世上享受这一切。然而，病痛跟苦难、死亡，如果最终把你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话，哦，信徒们，这样的事对我们是更有益处的。所以这里讲说，大臣跟他全家，什么？信了。将来，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在苦难里面、病痛里面、死亡里面，仍旧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一天我们在天上看到大卫的时候，看到约伯的时候，我们会说，哦，我受苦原来是对我有益，为了让我使我学习你的什么理律。哦，这句话刚才出现在诗歌里面，我不晓得你没有注意到。当我们面对忧伤、病痛、死亡的时候，你要永远记住，神一定有一个信息给你，一定，这位爱你的耶稣一定会给你一个信息，是这个信息是这世界上没有办法给你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永远记住，苦难、病痛、死亡不是神给你们的一个刑罚，乃是上帝要让你从苦难里面学到一些你永远学不到的一个益处跟功课。所以我们相信，将来我们全部信主的人复活的那一天早上，那一天会证明，那一个早上会证明，所有的信徒今生所失去的，原来是在永生里面的一个得着。我重复，将来我们在复活的早上那一天，我们会回想，哦，原来我今生所失去的一切，我的健康、我的财富、我的一切拥有的名誉等等，原来是为了让我在永生里面得着更多。哦，我们要相信这个。所以信徒们，当我们看到大臣跟他儿子的这个见证的时候，苦难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恩典。最后我们再看基督的话，耶稣从头到尾都没有到加百农去，他只不过是你回去吧，他只是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只讲这句话。而正是那句话，那个时候他这大臣的儿子就好了。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要有以信心的来到上帝面前，虽然我们看不见那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看重他的话语。你的孩子、你的亲戚朋友，你要让他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脑海里面就装着许许多多上帝的话，以耶稣基督讲的话，他讲的那句话，你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就等于与你同在的意思。所以孩子们，盼望主有一天打开你们的眼睛，让你们认识这位向你说话的耶稣基督。我们该如何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呢？我们祷告什么？我们祷告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我们祷告我们那些不幸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有一天能够在苦难的时候看到这四个很重要的功课。Oh, that's how you pray for them. 求神重生他们，让他们在病痛、死亡、苦难里面，他们重生，他们打开他们眼睛，看见的是，原来我们心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充满恩典的上帝。哦，已不见了，没有还水电费。我们来看第五节。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以赛亚书59章21节，1、2、3。
耶和华说，岂不
好，这里今天我们再回顾，我们谈到三组的人，每一组都有让我们能够祷告的事项，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年轻人，为你的不幸的朋友亲戚祷告。第一组是撒玛利亚那个城市的人，还记得第一组他们，你可以祷告什么吗？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他们的需要。All right, 为他们的需要祷告。第二是什么？他们是罪人。Good. 第三，他们需要敬拜真神。哦，你为你们的孩子、年轻人、不幸的人讲祷告。还有，我们来到第二组，加利利人不尊敬神，不尊敬耶稣，我们可以祷告什么？祷告这些人能够明白神迹背后福音的信息的重点是什么？赎罪，并且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托给这位耶稣基督身上。哦，你要为这些人这样如此祷告，而不是把焦点放在神迹启示上面。第三组就是大臣跟他的儿子。第一个祷告是什么？什么？苦难怎么样？苦难会临到所有的人。第二，死亡病痛会临到所有年轻的人，无论是有钱人，无论是年轻的或是老年人。第一个是所有有钱人、贫穷的人，你都会有苦难。第三是什么？苦难会给你带来益处。第四，让你的孩子、你的不幸的人、亲戚朋友有一天能够让上帝的话充满他们。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组，我们只能够祷告让他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充满恩典的上帝。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这时候我们就预备心领受圣餐。我把时间交给正长，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预备心。